感谢主，士师记第四章五章讲到一位女士师，也是唯一的女士师底波拉的事迹。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敌人呢，以色列的敌人是迦南王耶宾，他控制以色列20年，他的军事装备非常的精良，有900辆铁车，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去以色列人去底波拉那个地方呢听判断，也就是说他平常呢就是民间的领袖。那他就主动招呼这个巴拉，他也是一个将军，去攻打这个西西拉的军队。但是这个巴拉呢，他的信心不足，他也不愿意做带领者，他要底波拉同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役呢，因为第五章呢，他们做了一首诗歌来颂赞神，也来讲述这个战役，他是用比较诗情画意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五章20节到21节，结合这个4章10节到16节，就可以看到这个战争的大个大貌全貌是什么样的。西西拉呢，他善用铁车，那么他跟这个巴拉的步兵呢是在平原呢就对峙了，但是神呢是大雨降下来，那平原就变成了沼泽地，到处都是水和泥，就困住了这个铁车和这个马匹，那就反而利于这个步兵这个作战。那么这西西拉将军呢他就跑掉了，那么他们的军队呢也没有了首领，又不善于这个步行打仗，那么基圣河的水呢就把他们冲去，而且以色列人呢就趁机来杀败他们，所以整个把他们都全部打败大败啊。那西西拉呢就逃命，逃到这个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这个帐篷。这个雅意呢他很镇定，他心中有策略，他也知道这个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他就对他很好，麻痹他，因为他要水他就给他奶子喝，那趁他放松警戒睡着的时候，就用这个橛子呢把他钉死。第五章呢是底波拉和这个巴拉的歌，那一开始当然是对神的赞美那时候讲到6节，讲到当时的情景因为敌人不断的侵扰他们所以以至于连大路都没有人走，就那样的一个光景，直到神兴起这个底波拉做以色列人属灵的母亲那么他呢招呼，那么就有勇敢的首领百姓从各个支派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12章12节到18节详细的描述哪些支派前来打仗了，哪个支派是留在羊圈中，也就是在家中自保，哪个支派不过约旦河，只是在观望，哪个支派是逗留在船上，哪个支派是对海口坐着。那这个就是描述的意思，就是今天呢神也十分清楚在他国度里的每一个教会，哪些教会是在属灵征战的前线加入了神呼召的军队哪些呢还是在自保没有作为。那么即使在一个教会内，也可以神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哪些人在回应主的呼召，在进入到各样的征战服事的前线，哪些人在自保，在观望，在不动的。所以当战争胜利以后，谁会得奖赏，谁是空手蒙羞，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你看他特别把每一个支派的状况光景都写出来，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警戒。那其中呢记载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是最拼命敢死的是最突出的表现。这个23节也特别讲到说这个米罗斯这个米罗斯是要被咒诅的，因为他们不出来帮助耶和华。24节到27节再一次把这个雅意的事迹给写一遍然后也讲到他这样一个应有的行为他是那个是要非常的得福的31节最后讲到说愿神的仇敌都这样的灭亡，愿爱神的人就像日头出现。那么这个战役之后呢，国中就是又得了40年的太平。以赛亚书32章1节到5节是描述的千禧年基督作王的情景，讲到义王凭公义行政，这前面几句都是讲到基督作王，他是避风所，他是避隐秘处，他是大磐石那个时候呢，人的现在的这些灵里的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眼睛才能真看见，耳朵才能真听见，而且也才能够明白真知识这些状况，这个也都是讲的灵里的这个状况，人从里到外都要被改变。 那六节到八节呢是讲述现状的生活面貌，人的光景啊。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千禧年国度现在还没有来到，那么妇女就是泛指啊，不是指的说妇女更加的糟糕，好像这个男性好些，不是的，他常常用妇女来泛指整个国家这种安逸的状况，安逸无忧无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种奢华中、自满中，自己觉得没有无忧也安逸啊，但是很快呢，这个审判就会要来到了。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讲到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才是完全的掌权的一种光景，完全的来浇灌整个的全地啊，这个不光是浇灌在人的身上，浇灌在旷野啊，这个肥田树木，都是讲到整个的地被修复啊，整个的土地被恢复，被在千禧年中间被恢复到啊像伊甸园那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圣灵在全地掌权，基督啊借着圣灵在全地掌权，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公义公平啊，平稳的生活，安居乐业，自由福乐的这个光景的一个前啊展望。雅各书第二章啊，他开头讲到，就是不可按外貌待人，就是特别责备在教会中有嫌贫爱富的这个势利眼呢。他就描述的非常的生动，说有穿着肮脏衣服的和华贵荣美衣服的，那么这个招待呢，当然招待是代表教会了，就给他们不同的这个待遇啊。这里讲到说主啊要责备，特别要责备这些嫌贫爱富的势利眼，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因为耶稣的门徒多是贫穷的，但是神使他们在信上富足。第二呢，不要忘记了富人啊，常常是欺压信徒的，是嘲笑亵渎神的，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常常比较容易骄傲自大啊。那么第三，厚此薄彼呢，不是爱人如己的一个体现，其实要平等的要爱每一个人。那么这种嫌贫爱富啊，在这个世俗的教会中间也确实是有体现。有一种的情况呢，就好有些教会就好像觉得有钱人呢、富人信主啊，是觉得对基督教有面子啊，让耶稣脸上有光啊啊，所以有些就是这个福音觉得说福音有了名人的相信，就更加有说服力啊。啊，这个所以这个对待就不同。那有一些教会呢，就厚待富人，是想多得奉献呢，想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呀。啊，就是我也曾经见过，也听说过教会啊，把这个社会名流很奉承啊，这个都是最好的待遇，优厚的待遇啊，都是坐在前排啊。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这是不符合耶稣带门徒，他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让聪明的、强壮的羞愧。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走到极端啊，就是就觉得有钱人就更加的就是反而是更加的有罪啊。其实都是要一视同仁就好，因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所以既不能够嫌贫爱富啊，又不用也不要用其他的一些标准来划分，因为人的这些外表的东西并不是直接的决定他的这个灵性，他只要灵里面是这个畏罪这个悔改的是接受福音的，都是一视同仁的啊。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要知道哈，旧约的十条诫命在新约中间除了有一条不再提以外，其他九条都还有提。那个不再提的就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它已经被主日成全了，而且安息日它不涉及到一个道德的问题。其他的九条诫命新约都有在提，在登山宝训里都提，在这里也都提，因为那些是道德的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那么基督徒也是一样的遵守，是不亚于旧约的，甚至是更高的。尤其在登山宝训主讲了这个不光是在外在行为上，你心里有都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活在律法之下需要守这些律法，而是说天国的福音要求的更高，所以我们的义不是低于旧约律法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苦苦的守，而是在超越中间已经成全了。所以这些律法你说基督徒这个遵守吗？是遵守，但是是在外在守吗？不是，我们是在福音真理的这个救恩中间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已经超越了，在超越中成全了。 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这里就是马丁路德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讲到因行为称义啊。那他这里的讲的呢，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甚至连魔鬼都信有神，但是有什么用呢？啊，那亚伯拉罕，他举到亚伯拉罕和妓女拉合的这个作为，最好那我们就是要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就是说带着行为的信心啊，这样说是最合适的，或者可以说信心与行为要并行，信心因为行为而得成全，他们的关系就如同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所以信心和行为他们并不矛盾，并不对立，我们也不需要在其中取一个而摒弃另外一个，那所以这个就叫做知行合一。所以这个信心的行为，信心和行为并行，有行为的真信心，这个才是真正进入救恩的标志。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